邻居，要是你们，老人们一定会高兴的。村野望着新婚的吉郎和雪子说，家父家母耳背，难免有不适当的地方，请不要介意。为了工作方便，村野迁居东京，老父老母则留在镰仓家中，两老住在厢房里，所以选择堂屋租赁给住客。因为他考虑，与其将房子上锁空放，不如住人更好些。再说，这样一来，老人也不至于寂寞。房租是象征性的。吉郎他们这桩婚姻的媒人是村野的老相师，经他搭桥，吉郎带着雪子前来见村野，这两人被看中了。村野说，那么好吧，还说住在耳背的老朽身边就要骤然开花的呀。我并非只考虑你们是新婚，而且考虑到让新婚夫妇住进来，可以想象得到老房和老人都会受到你们二位的青春的熏陶。镰仓这所房子坐落在镰仓多见的山谷深处，正房六间，这对新婚夫妇住得太宽敞了。搬来那天晚上，他们不论对房子还是对环境的境界都很不习惯。六间房子都是灯火通明，连厨房和门厅的灯火也是通宵长明的。他们住在十二叠宽的房间里，这是最宽敞的一间。然而把学子的衣橱、梳妆台、卧具和其他嫁妆先搬进来以后，就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了。这样两人反而释然了。雪子将做项链用的珠子组合成各式各样的样式，准备重新串成一条新的项链。雪子的父亲曾在台湾待过四五年，这期间他从当地老百姓那里收集了二三百颗古老的琉璃珠子。雪子出嫁之前从中挑选了自己喜爱的十六七颗串成项链，新婚旅行就带在身边。这些原来是父亲的玩赏物，学子告别父母双亲时的那份感伤也就寄托在这些珠子上了。度过新婚初夜的逸晨，学子戴上这条项链，吉郎为之神魂颠倒，拥抱着学子，热烈地亲吻他的脖颈，亲吻他的脸颊。学子觉得痒痒，一边喊叫一边扭动脖颈躲闪，项链断了，珠子散落一地。哎呀，吉郎喊了一声，松开了雪子，两人蹲下来把散落一地的珠子捡了起来。雪子看见吉郎跪在地上爬行似的觅寻珠子，禁不住笑了起来，很快变得融洽无间了。来到镰仓当晚，雪子把当时捡起来的琉璃珠子重新组合，串成一条新的项链。珠子五光十色，形状百态千姿，有圆的、方的，还有细管型的，有红、青、紫、黄，虽说是原色，但天长日久变得陈旧，色泽也不那么鲜艳。珠子的图案也呈现出当地人淳朴的情趣。珠子的组合有些变化，项链也多少给人一种不同的感觉。这些珠子本来就是当地人做项链用的，每颗都有穿线的孔。学子将珠子摆来摆去，再设法变换花样。吉郎却说，原来的组合你不记得了吗？是和爸爸一起排列的，没有全记住，我要按你喜欢的重新组合，你等着瞧吧。两人相依相偎，一心构思组合琉璃珠子，把时间都忘了，已是夜深时分了。外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走动？雪子竖起耳朵静听，原来是落叶的声响，听上去枯叶不是飘落在自家的房顶上，而是飘落在堂屋后面的厢房房顶上。起风了。一日早晨，雪子呼唤吉郎，过来瞧瞧，快些过来瞧瞧，后院的老人家在喂老鹰呢，老鹰在和他们一起吃饭呢。吉郎站起身走了出去，是个大晴的小阳春天气，厢房敞开着拉门，阳光透射进饭厅里，可以窥见老两口正在用餐。厢房是以堂屋后院的小斜坡为界，修了一条低矮的山茶花篱笆，山茶花盛放，厢房恍如浮在山茶花的岸边上，三面环山，掩映在小山上披满红妆的杂树林中。山茶花和杂树林的红叶沐浴着深秋的朝阳，阳光连厢房里头都照得暖融融的。两只老鹰靠近餐桌，扬起脖颈，老两口把盘里的火腿煎鸡蛋放进自己的嘴里嚼碎， 然后用筷子夹住喂它们。每喂一口，老鹰微微动一动翅膀。真驯服啊，吉狼说。咱们去打个招呼吧，虽说他们正在吃饭也没关系吧。再说咱们也想看看那可爱的老鹰啊。雪子进屋换了妆，脖梗上还佩戴着昨夜串成的珠子项链。他们两人一走进山茶花矮篱笆，两只老鹰冷不防地腾空飞去，那振翅声传入两人的耳骨里，他们不禁吓了一跳。雪子啊地惊叫了一声，抬头望着在空中飞翔的老鹰，那山鹰像是从别处飞到老人身边的。吉郎为让他们住在堂屋，郑重其事地向老人施礼致意，还说：“真对不起，我们把老鹰给吓飞了，他们真驯服呀。”然而，老两口似乎什么也没有听见，也没有想要听见，只是挂着一副呆滞的面孔，盯着这两个年轻人。雪子把脸转向吉郎，用眼睛探寻，怎么办才好呢？欢迎你们到这儿来。老婆子，这么漂亮的一对年轻人成了我们的邻居啦。老人出其不意地喃喃说了一句，他老伴似乎连这句话也没有听见。邻居的笼子，你们就当他们不在好喽。我们尽管耳背，却很喜欢年轻人，别讨厌我们，故意躲开我们呢。吉郎和雪子点了点头。老鹰似乎在厢房的上空盘旋，传来了可爱的鸣叫声。老鹰好像还没吃完时又从山上飞下来，我们不好再打扰他们。吉郎催促雪子走开了。